在这时候，我们在这个情境里面呢，我们的椭圆镜是这个时候，大家脑筋都会清楚啊，对不对？一走出这个教室，为什么就忘记了？因为我们的电力是不够的，好，也就是说，我们马上丧失了对于人无我的所缘的持有，人无我的，好，所缘的，好，在意识上的认知的那种能力，我们马上为其他的所缘境，特别是有漏界的有漏的所缘境所取代，对不对？那那样下去的话，没有大悲心的话，走到最后就是啊，再来减行啊，他的行为越来越少，所以他禅坐的时间拉长了，对不对？他的意识是在越来越进入一种恒久不变，越接近那种不变的状态。在不变的状态背后，哦，是要以进入定境，哦，去思考，一一对峙，真的是意见太粗糙，哦，太多的烦恼厌气，那个厌气心强到，哦，只要意见跟他相关的东西一出来，他自动而然已经一种习性，他不会去接近，他不会去 attach。 所以他的心境如果不会缘任何欲界的欲界的所缘，他怎么会有产生欲界的心事呢？对不对？完了以后，心事还有存有的状态，比欲界更高的就是色界禅定的喜乐啊。禅定的喜乐有粗的到细的，对不对？你看，很不爽，不爽，爽，很爽，哦，没有感觉。所有在测量就是五种标，我们现在在问卷，对不对？哦，这个是有层次的。
老师，我猜一下，那个以藏传佛来看十法界，算不算有效？
当然有效，十法界是整个佛教通通承认的，都承认的。这个跟哪个对于你要这样讲，哈，大圣的当然都承认十法界，哈，因为大圣里面还加这个菩萨这一道，哈。什么叫十法界？哈，这个大圣当然呢，阿罗汉呢，对不对？辟支佛加菩萨加佛啊，就加这世界啊，对不对？大圣当然都承认了，这只要是汉传的、藏传的，大圣都承认了。好，现在是小圣也没有否定有菩萨，在小圣阿伽门的经典或是小圣的论点里面，他们有时候把佛之的前世叫菩萨。好，他们也知道有菩萨。但小圣人没有否认，但那不是他们修行追求的目标嘛。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老师你刚刚在讲，我们要很注意去把它归类，归到底说十法界，老师在讲第几，
对，
十法界在哪里？
对，
不然的话，我会误以为，修行人到最后是管好自己，我好像又不
没没有没有没有。如果你是小圣的修行人，你要做的就是这样，是对的。
所以要赶快归类，老师现在在讲。
对，没有没有，现在讲，所以我们就是再回来讲《现观专论》，当然就是大圣的经典嘛。对不对？在这个大圣的这个经典里面，哦，我们讲了般若波罗蜜多作为母，哦，因为你以前没有来听了，我再讲一次，哦，他这个空性的智慧是遍，哦，这个声闻界的、辟支佛界的、缘觉界的、菩萨界跟佛界的，所以无自性空性是母亲嘛。那要成为阿罗汉的，一定也要证悟空性啊，要了解无因无我啊，人无我啊。可是阿罗汉有的心是什么心？出离心啊，厌离心啊，厌离轮回的心啊，就不是大悲心啊，对不对？那没有大悲心就成不了菩萨啊。你光有空性，你不必然保证你是菩萨啊。要看你另外所谓的心性的、心性的哈，这，哦，这一部分哈，哦，心性的这一部分不是真理的哦。是人的伦理性的实践的，哦，你要走上哪一种的修行道，对不对？这一看你要走哪一条修行道，来把在这条修行道里面能解脱，解脱一定要空性，这就对了。没有证悟空性的智慧是不能解脱，是对的。好，哦，但是解脱的果是不同的，解脱的果。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叫小圣，自己只载自己走，对不对？ 解脱的果，我修行了，很多人跟着我一起解脱，那叫大圣。从果来判断的，结果来判断的，效用来判断的。大圣小圣的圣都是谁？都是那个修行者自己而已。我上次也稍微一直在强调这个观念，很多人把大圣小圣搞错了，哦，以为大圣是菩萨，哦，菩萨的事，哦，是活菩萨叫大圣。对，活菩萨为什么是大圣的修行者？因为活菩萨的修行一开始修行就要度脱很多众生，他在修行的时候就同时度脱很多众生，他修行的结果也度脱很多众生，但是修行的那个载体都是活菩萨自己一个人。今天你是大圣行者，你自己的色身是你解脱的那个圣，那个工具，那个船啊，度到解脱之道的那个船是你自己的，你的色身啊，当然啊，你一定要从你的眼耳鼻舌身识，对不对？沿着的这个六十一，沿着彼此六亿，作为你自己行动者，你才是能够是去这个改变的。好，那这也就是说，佛陀讲的，为什么先要从正理去证明？我再讲一次，好，如果这个究竟解脱的一个最高的状态，没有先说明它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达成它，它彼此的因果关系是什么？修行的人不知道自己在修什么，他只是认为他在修行而已，但他再怎么修行他都不会达到那个结果。所以正理的认识里面的本体啊，正理的本体啊，我且用本体好了，哦，就是这个正理，哦，的本体，就是这个正理背后是不能，所有的正理就是认识到一切的现象都没有自性，因为知道没有自信，所以都是到条件是，都是因缘所成，都是条件性，才进一步要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千万就要进入这个事物这个现象的条件性，越接近它的条件性的，越细微的，越真实的，就越接近那个真理，那个状态。对，
现在刚好选举完毕。
对，
如果说发大悲心的菩萨看到，
对，
这个社会众生乱了一刀，
对对，
然后他试图
对
理论来对
对，好，那你说这个，那你就说为什么，你就想说为什么会乱，从乱的因，哦，开始想起，因为已经知道乱的果，对不对？那乱的因是什么？好，哦，不是所有的政治人物，哦，政客不是好东西，
政治人物
了，好，
我们不要两头都伤他了，
对，
政客又是不是好东西，
啊，政客真的不是好东西啦，
哎，我看到不是好，
啊，政客跟政治家的差别在哪里？政客就是自私的嘛，哈，啊，利他的政治人物就是政治家嘛，对不对？我们简单这样来定义嘛。
缺乏人文素养，
不止啦，不只是缺乏人文素养，还是动机的关系，对，对。对，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对，这才是这个现观观论要提出的。所以这么多的修行者，哦，佛陀揭示了一个方向，对不对？揭示了这个方向以后，怎么样子把以人类普通的经验作为建构出一个普通的修行道 universal 的，或是 generalized 的修行道。因为如果完全从个体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只要当下认为自己开悟了，没有人也能够跟你否定，对不对？那这是个别的真理嘛，哦，主观的真理嘛，对不对？但是呢，他认为他开悟了，这个开悟里面要包含，哦，了解空性的，而且要，如果他是小圣，他就不起烦恼了，对不对？如果他是大圣，他的慈悲心、利他心要能够在更多的因缘里面展现的出来，这个就要看他之后的行为是什么，我们就要从他的行为，哦，去看他真正开悟了没有啊，这就是客观的标准，是不是？如果他是所小圣的，他说他开悟了，他进了见道了，哦，他人家只要骂他一句，你哪里成圣，你哪里是圣人，他就说我当然是圣人，你乱讲，你又不了解我，那这个人，哦，马上就知道
露出马脚了，
对不对？阿罗汉是讲最， 不是阿罗汉哦，是四果里面哦，我们先对不对？一果、二果、三果、四果，知不知道？我再讲一次哈、哦，我再讲一次阿罗汉哈、哦，阿罗汉。我其实这个修行道的部分，我上次哈只讲三阶的部分，我没有讲烦恼障的对障的对治的部分。其实，在修道、见道哈、修道，我们讲五道哈、资粮道哈、加行道，进入见道、修道里面主要对治的哈有两个，烦恼障跟习气哈。那么是在以小乘，我现在以小乘为主哈。阿毗达摩的论点是这样解释的了哈，我现在只能讲阿毗达摩，这是一个公式了哈。三界九道对不对？好、哦，一共异界对不对？好、哦，色界四个，异界一个，无色界四个，对不对？九道对不对？好、哦，每个道里面都有初中系，好、哦、的烦恼，初中系里面又有初初的烦恼，初中的烦恼，好、哦、初小的烦恼，初细的烦恼，一共有九种烦恼，所以。这是阿毗达摩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就把它当作一个概念，叫这是方便说明。所以呢，进入见道位以后，哦、当然首先、哦、就要先断欲界的烦恼，对不对？那也这时候就是以定了、哦、从定境、哦、的角度、哦、来说的、哦、那么当除了欲界的烦恼之后。已经要见到就入修道位，对不对？还没有除色界的烦恼，还是对色界有所执着的时候，这个已经进入见到位的四果阿罗汉叫做什么？入等流，对不对？我们讲他得到四果了，他一见到就得到四果了，对。当然了、啊，当然了、啊，见到位是破所之障，破那个我执的见解而已啊。对呀、啊，当然了、啊，所以他见到位只破见惑啊，对，修道位才是破烦恼障啊。以小乘的修行来讲，修道位主要破的是烦恼障。对，为什么叫烦恼障？无明言行。好，再讲一次，十二因缘，这整个体系都是一样的。这个行是什么？过去的业力，对不对？行也是三界的总和，对不对？无明破了，没有无我了，没有我执了，无我了，对不对？好，但是呢，这个无我只 apply 到。它习气包含所谓的三界九道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因为我们在轮回里面已经轮回太多了，对不对？好、哦，为了客观上你要能够解脱轮回，最后的时候证得阿罗汉，你必须在你的心事对于轮回里面的三界九道的每样东西每一种存有都不起爱执。对，我讲的是大圣，对，我讲的是从空性，从大圣，我讲的是大圣，大圣的才能那样讲，对，因为大圣的修道不能一破尽烦恼障，一破尽烦恼障就出去了，当然呢、啊，不是菩萨不是有随烦恼，是菩萨因为有悲心的关系，他不会断烦恼。他不会去断那个烦恼的种子了，其实应该是断烦恼的种子，菩萨当然是要断烦恼的，可他不会断那个种子，那个种子是什么呢？烦恼的种子好，其实就是我们讲行的部分。好，我把这个讲完啊。所以这修道论是什么？它一套体系的啊，这个很逻辑啊。你见到位的阿罗汉之后，降了异界的烦恼，在入定的时候没有办法降上界的烦恼，来世好、哦、回来还是要把这部分的烦恼修起，只要他入了现代会已经圣人了，意识清楚了，我们现在是认为他来世一样好、哦、还有前世的见到位的好、哦、那个智慧人无我的智慧的习气作用在好、哦、最长七个生命，对不对？七世可以证得阿罗汉果，对不对？好、哦。 到这边三四，啊，四层这边啊，如果破了出四层，啊，三四的意思是什么？啊，现在一世，要在来世，再一次，来世的那个生命极昧就可以了，就还没有。如果是出国，要出国二国三国就不一样，就对啊。二果是三果是什么？一往返呢、啊？二果是一往返呢、啊，三果是不往返呢、啊，不再回人间呢、啊？那为什么他不再回人间呢？因为他这边的烦恼障都消失了，他没有再回异界的因了、啊，那就是他克服了九十九九乘以八十一这边的九的初烦恼，最初的克服掉以后。这个所谓的烦恼就是对于这里面的爱执啊，任何一种境界的爱执啊，对不对？那他的一层次越高，他到三果他只要再一次就好了，不往返了，他就在人间，他就再回到天道了，因为他下界没，他没有回到人道的理由了。他这个三果是这样出来，就是说四果入等流之后，出果二果三果，然后阿罗汉、哦、是依据阿毗达摩所建立的这个客观的、哦，所以佛教自己认为，哈，这样一个客观的宇宙的，哦，对于烦恼的降伏，因为行的部分呢，好，我们讲行苦就是三界中的，哈，受这个三界的三有的条件限制之苦啊，行的部分这边没有的，没有这个因，就只能生在这里啊，在这里面，在这里个生在初禅死掉，好，还没有断掉初禅的断，还没有断二禅的，就去断二，下一辈子去断二禅的，再去断三禅的啊。他的那个修道论的、哦、以小圣的修能够入涅槃的方法是这样，那当然菩萨是不能这样修的、哦、这样一修、哦、跟众生结缘的机会就少了，就没有了，不跟众生结缘，不能度脱一些众生，无法成佛。所以菩萨证空了以后可以不断烦恼，或是不马上断烦恼的种子，就是说证空了之后、哦、他是转把那个跟世间、哦、所有众生因缘可能形成的那个关系，如果是在轮回的这个面向的自私的，必然是产生烦恼，他以慈悲心大悲心菩提心转化为善心，度脱其他众生的善心。但是他转化为善心的时候，他还是在那个因缘的关系里面，这些善行在没有办法完全、哦、这个去除的，就是说跟众生的业力的业也没有办法去除的时候，还有那个限制的时候，他还是会受那些他跟众生的那些业缘的限制。所以越高的菩萨，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到了十地，你看他就已经在天上了，他到人间来的接触的都是化身，对不对？那这个化身呢，并不是他业力的业报的结果，是他的悲心显现的结果。他真正的报身是在哪里？天上。他没有那种烦恼见属了，尤其八地以上就清净地了，绝对就没有烦恼的见属，对不对？七八地以下还有可能有异界的见属，对不对？色界的见属等等、哦、那这些见属、哦、因为他所谓见属不只是太太，就是他所环绕的这些朋友，这些要接触的众生，他当然菩萨的心是不会起烦恼，但是那个关系还是存有，如果对方对他怎么样，他因为有那个还是有染的关系的存在，不是完全清净的那个缘的存在，还是有可能产生烦恼的可能，并不是他自己知见从他知见而生的烦恼。他自己当然知道啊，他不知道他就不能叫他见到了。隔音之谜入胎之面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是因为我你们去看穿越生死，隔音之谜，那是第一的第一层次，第一的菩萨 OK。 层次越高就是越不受轮回的限制，啊，超越欲界以上就不受欲界的条件的限制，超越色界以上就不受色界条件的限制。从修行道的角度来讲，一定要建立这个观念，啊，界有两种东西，一个实质的，啊，界，啊，我们讲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有两种东西，一个是实质的作用，啊，一个没我的用那两，一个是实质的作用，也就是实质的作用是怎么样？实体的存有，比如，好，哦，我们现在在哪一界？欲界里面，对不对？色身在这里，对不对？这色身在欲界的修行者，他的心不必然是欲界的心，对不对？他只要是缘，他入了初禅、二禅、三禅，他就不是他的心，他的意识的状态，就不是色界的状态，不是欲界的状态。但是他的色身还是在欲界，前世留下来的业果、业报的东西。我讲有余涅槃就是这个意思。好，心涅槃了，色身还是过去的不净业的啊残余。前世业报的遗留，就升到人间来嘛，好，人道来，对不对？好，那么修行者，他如果证到了色界禅定，他死亡的时候，因为他入色界禅了，禅就是单一的心理，他在死亡的时候，好，四大融入的时候，好，三种成就的时候，最后他要这个进入中阴身的状态，他的心识的状态如果是定于初禅，他投生初禅天，中阴身投生初禅天，所以会上升天道的理由是在这里。因为这一世的肉身载体 abandon 抛弃了，那为什么他能这个样子？他没有隔音之谜，只要他到了初禅，因为他在死亡的时候他的意识是清醒的。中阴呢，状态里面的中阴身是指中阴身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中阴的这个前世死亡时候的意识状态，在死亡之后的意识状态的下个 moment 瞬间那个时刻的相连续的意识的状态。中阴身是支撑这个意识状态的气的能量体，哦，叫中阴身。中阴状态有中阴意识，叫中阴身，哦，中阴的状态是所谓的中阴，就是中间的，这时候讲阴阳就对了。阳是什么？具体的东西。阴是什么？虚过的东西，虚的东西，它是属于中间的状态，它必须要在下一次投胎时候投胎了才稳定，才是一个稳定的生命状态。所以它中间支撑它这个意识的，哦，因为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色身，它下一次生命的载体还没有确定，所以它是以一个气的能量的那个能量维系的那个能量身来支撑它的意识，哦。会有中阴之谜呢，是因为根本未入定，没有得到任何的定境。当然呢，如果他已得到这一世已经进入初禅的禅定，所谓得到禅定不是偶然的，欸，一下子得到禅定，偶然得到禅定，等一下要进禅定不能进那个禅定，那不叫得那个禅定，欸，得了就是你的，欸，你只要一集中随时都可以进入那个状况，欸，那要稳固化，指就是那种心境的稳固化，对不对？所以得初禅的人，正初禅的人，死亡的时候当然是心境在初禅的状态啊，意识一定是清楚的。如果有中阴之谜，是根本真的是还没有连那个这个未到地定可能都没有的，没有定境的，那根本就是随业流转啊。这时候就是看你前世所做的业，就像一个客观的作用力产生作用了，你就是在那边被决定而已。但是已经证悟一定程度的境界的修行者，他是掌握自己心事的， 他掌握了他心事，是包含连他死亡的时候四大融入、哦、黑成就红、哦、这个黑红白这个三多东西融出现现象状态出现的时候，他的意识依然是在明光的状清明的状态，也只有他在清明的状态里面，他的那个摸他的那个意识的状态在下个时刻还是维持那个状态，因为是维持那个状态，他这个意识的状态就会去这个中阴身的这个能量啊，抽象的气的能量就会带领他到属于那个跟他等流啊同种性质的、哦、那样子的一个地方去，在那里产生得到、哦、原来意识状态接近那个到那边去，对不对？我们讲中阴身它没有阻碍的意识，就是它不是物质性的构成嘛，对不对？它主要就是受制于它意识要去哪里，它就不受原本的物质的限制嘛。
老师这样来讲，那个转世的灵童是不是就一定没有隔音之谜？
转世的灵童都要看真正他是不是真正以前的修行者的转世，很多都认错啊，也没有，当然很多啊，什么有认错而已啊，那有些我不敢讲，我不是他们，我没有办法确定，有些认对有些认错，西藏人自己都这样讲、嗯、连答案他不敢保证他自己前面的那几个都一定都是同个答案妈传承的，他自己都这样讲。
所以在这点之下就是不晓得哪一个有没有隔音之名，就好像是简单的、就
是、不是、啊、有没有隔音之名被继承的，不是有没有隔音之名自己知道，修行者自己知道啊，那就意不起前世宿命通没有的话，那当然就是有隔音之名啊，那定义就这么简单啊。我们有没有？我有啊，我想不出我前辈子是谁啊，我当然有隔音，我当然有隔音啊，我没有隔音之，我有、哦、我无、哦、这要怎么样，隔音之谜啊，不是隔音之名啊、哦、我有隔音之谜啊、哦、被迷隔个中阴身就迷惑了前世，被迷住了，就像眼睛被蒙住了，我当然有隔音之谜啊，我不知道我前世是谁啊。那为什么说以达赖喇嘛这件事为例子，他们用这种简证，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哦、让他用他前世好几个混在一起，他每个都挑对了、哦、用这个来推论说啊，他真的记起他前世的记忆啊，这推论而已啊，这不是直接证据啊，好、哦，但这个是比较接近有效的推论，因为几率不大啊，对，几率不大，但是其实几率还不是重要的，重要是有没有后来的一致性。所以像这种事情迷信不迷信就看你有没有了解空性，你如果了解空性，所有的东西本来就要被检证啊，合理啊，你就死命的相信这一次当然卖一定是前世的好、哦，这个那个人那个修行者的转世，如果没有经过检证就相信的，那个还是在这一点上有自信见。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谈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是西藏人的集体心理，是他们的社会制度，那又是另外层次的问题，就很难啊。这时候这个修行者他有没有洞见、哦、这时候就是他要去对峙，因为这是整个民族的习气，这是整个民族的所知障，集体的，他纵使怀疑他也不能讲，或是他也不敢讲。但是如果他能够理解这个，这个后来证明达赖喇嘛果真不是他，就是就像你真的有民主素养的，今天的选举结果你就坦然接受，对不对？好、哦，真的有民主素养的，去年的3月20日的选举结果也要坦然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跟党派无关呢，是不是？你不会被 shock 啊，你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啊如果他真的就不是那个真正达赖喇嘛转世的，这也很正常啊，他也不会，他被谁不会觉得他被谁欺骗啊，他会被人家欺骗是他先欺骗了他自己啊，那个宁愿相信呢、啊、他不透过他对于缘起性空佛所教导的究竟的真实的齁、哦，什么是究竟的真实的这种认知的形态去建构他对这世界的理解。当为什么正理重要，当你所认识的不是究竟的真实，你没有那个效度哦， 有究竟真实，就会在经验上也要包含有那个正确跟效度。你没有那个效度，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你种这个因，你没有符合那个因果的关系，你种下这个因，你不会得那个果，对不对？而且问题是在因果关系是客观的，不是你自己随便认为这样就是那样子的。
老师，如果这样来讲，有关于刚刚我原本刚刚的话题，就是到底是家修行人，如果他要说普度众生，但是他又跟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的一个解释上，
这个很难讲。我觉得其实只要他有菩提心，真的太复杂了。我也不认为出家人就不应该管政治，或是就应该管政治，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判准。如果他是抱着是一个菩提心，一个大悲心，好，参与政治，在我的想法里面，没有人不参与政治，只要在集体生活里面，就在政治里面。
但是角色的啊，既然是
对，就是有没有称为政客而已啊。
对啊。
如
果说，当然西藏好像是政教合一。
对对。
但是他们用政教合一来看我们这边的政教分离的概念，他们是什么？
他们现在当然是认为很好啊。
啊。
他们认为很好啊。现在的流亡政府认为很好啊，他们为他们政教合一现在很伤脑筋啊。他们要现在要走政教分离啊，已经在走了。对啊，我再讲一下，过去西藏的政教分的合一有它的历史因素，跟着西藏王朝的特质，过去就是由上而下的这种统治。西藏的藏王从松赞干布是用佛教替代了本教，成为他的国家宗教，其实也来巩固了他的政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达赖喇嘛体制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最高的目的是要弘法护法，弘法护教。好，达赖喇嘛体制是建立在弘法护教的基础上的正当性而有的，并不是他就有个拥有世俗的权利，是所有的西藏人愿意把他们西藏这个这个地方视为是佛土。好，因为 99.9% 的人都是想修行的，所以自然而然选出来的国王就是一个要最好的修行者。好，达赖喇嘛的正统治的正当性，好，弘法护教，不能弘法护教的达赖喇嘛没有统治正当性。
那这样的逻辑来推论，
对，
老师，你对人类的未来，
对，
怎么样一个乐观的？
我没有，
就是，
没有，我
政教分离之后嘛，因为政治。
不是你讲西藏的前途，还是讲人类？讲人类太大了吧？
就我们修行的角度看台湾、看世界一样啊，整个世界都是这么。
我再觉得，其实这个从两个角度讲，本质上它都是轮回了，到哪个时代都一样。好，因为这里面我的轮回是从人性论的最基本的角度说起的。好，只要有自私的我执、我见的，那都是轮回。本质上我讲本质哦，但是从历史的演进，这是另外一个，这是科学了。好，从历史的演进的角度来讲，好，有一部分的问题会被解决，有一部分的问题又会被创造出来。
对，所以条件是。
所以你要看你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呢？从本质上来讲，哈，我也不认为轮回会这么快哈不见的了，哈，放心了，还很久，啊，哎，还有很多很多事。
轮来轮去，轮到说，哎，真的是。政教又合一了，然后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以现在就如果讲这个，我就跟你讲说不会啊，因为现代的世界的发展已经不让不容许政教合一的这个政治体制的存在，啊，不会，未来人类的文明也不会。
那不是修行人越来越没前途了吗？
但讲修行人要去修行，为什么修行人要？对呀，啊，修行的目的，修行的目的不是要成为政客啊？或是拥有政权呢？
不是，他政治人物对你这一票人老是
没有没有没有，以后的政治人物可能是修行人呢，
啊。那这样就是我的
意思。没有，政教合一不是你讲的那个定义，政教合一是政治的权力来自于宗教的权威，好，用宗教的权威统御了政治的权力叫政教合一。两个例子，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罗马这个天主教的哈，罗马的天主教的那个中世纪的哈，天主教的那个帝国，哈，神圣罗马帝国。第二个，达赖喇嘛体制，就这样而已，有规模的，哈。那 你现在所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回答你，理由在哪里？如果从宗教的角度来讲，老实说，作为一个菩萨，这世间剩下最后一个你，你还是要修下去。你今天作为一个菩萨，不管你剩下多少人在修行，剩下你一个人，你还是要坚持下去，那才叫做见到位以上的菩萨，才是修到位的菩萨，哪里会受外境影响？那佛法如果这时候讲，如果佛法是真理的话，这个见到位的菩萨已经看到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的意思是什么？不管在哪个时代哪种状况，他没有疑惑的，他就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样做就一定要这样做的，伦理性自我的这个价值判断是不会因为他在哪个环境哪个时代而改变，对不对？纵使剩下他一个，他也不会悲观。
所以我是期待说菩萨有悲心嘛，悲心
菩萨一定要有悲心，
对，
没有悲心的你不用期待菩萨有悲心，不，没有悲心的就不叫菩萨，定义上就是这样子。
对啊，那菩萨就是有悲心啊，看到这个社会上的好像是说五浊恶世，但是他不希望说五浊恶世变成，
当然希望，可是要怎么样子做到啊？他自己要先自净其意啊，那你要看他是哪个位置的菩萨，在资粮位的还要先读读经书，了解这些大圣道的修行的方法，累积福报等等啊，对不对？在家行位的要赶快去了解空性的道理是什么啊，能够这个对空性不起疑惑啊，对不对？见到以后修道才是真的要积极的把自己一生所拥有的因缘转成善法，度脱他人的这些机缘呢，对不对？菩萨当然就要这样做啊，菩萨一直都这样做啊。那五浊恶世是比例的问题啊，就是说越来越坏人越多啊，对不对？那坏人越多会不会对菩萨有影响？有啊，对见到位以下的菩萨有影响，会比较被挫折啊，怎么办？好难哦，要做到什么时候？这修到位的菩萨根本不是问题，是不是？修道位菩萨都已经知道这五浊恶世都没有自信只是暂时下来是这样子，现在是这样而已，不表示以后一定这个样子啊。如果从世界是成住坏空，我们这个叫世界的过程成住坏空是无常的，你现在当下也是无常的，既然当下是无常的，你也没办法预见未来一定是好一定是坏，未来和好坏是来自于你现在决定你自己要让自己未来变好变坏，就只有这样而已。
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好就是因缘生，坏就是因缘灭。
对，
那既然有因缘生因缘灭，
对，
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是，所以你自己就要让更多的善缘生，你只能管你自己啊，你生出更多的善缘，你身旁的人就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善缘。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在讲啊，
是，光讲没有用啊，你要做啊，光讲没有用啊。
那菩萨先讲
啊，你要先做，菩萨是做了再讲，讲了再做，都是跟我们的政客一样，都讲给别人做，对不对？
我看释迦牟尼以前也是菩提树下，没有在做嘛？
有，他在做，他当然在做，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做？
他七七四十九天，
他不是做了七七四十九天，他坐在那里的七七四十九天在想什么？这时候他是在断，
这个做不一样吧，老师的
没有没有没有，他那个我这样讲哦，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过程里面，他在做什么？断最后的手之障，就是对于无恶无恶性无恶性的这一部分，最后要进金刚预定的部分，当然在做啊，这最高的修行啊，就是我们金刚庄严论最后的一个刹那加行啊，金刚预定啊，当然在做啊，不然怎么能成佛？
所以我认为是说佛的上面老师讲的嘛，我还不是最终究竟。
我没有说佛不是最终究竟，
对，你刚刚有讲，
不是，我是说世界的 活不等于世间的真理，但是空性是世间的真理。
那问题是空性它并没有具体的阐述空性。
空性怎么没有呢？好，你说没有的话，你就去读中论啊，去看看龙树怎么讲啊。龙树一辈子不是都在讲这个啊？你没有去读它，你怎么知道它没有呢？去看看龙树怎么讲啊。那你没有去读中论，你就说都没有讲。啊，就赶快啊，20几章去把它读一读啊，先看看他怎么讲啊，啊，不然你去读《波尔经》啊，《波尔经》全部都在讲空性啊，啊，你有没有去读？把《波尔经》讲中文的就好了，三大藏经里面600卷，从第一卷开始读起啊，你要先去读啊。
但是我听别人不够的来做。
那是别人的事啊，别人读的也不是你读的。
其实过程应该是这样。
啊，你要，所以你要去读啊，你不去读，你就不知道它的内容啊。对不对？今天我因为读过相关专论的续品，所以我能讲啊。你要读过，你也可以来讲啊。那你自己要去读啊。
但是像说净空老师讲那么多，难道我们听他的？如果说，哎，他讲的话，哎，这个祖师道德很多嘛。
对。
那他讲空性、海涛的，对，我们在听嘛。
对。
听其实本质上也是在读啦，但是他是龙首本嘛，基本上我们的生命有限。所以老师讲的都是金砖本、那我们去吸收到的话，当然有疑惑的话我们会提出来探
对，
就这样。
但是净空法师在讲的时候，他只要是讲那个净土宗的经典啊，他也不是在讲这个中论啊，也不是在讲波罗经啊。如果净空法师讲的是波罗经的部分，那当然就是在讲中观的，就讲空性的思想，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每一个法门都不太一，
那是当然就是不一致啊，那你自己要去思考判断嘛。你要修又不是我在修，我自己当然知道我要修什么法门嘛，我怎么能告诉你你要修什么法门？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老师不是就是有带领学生开悟的？
没有啊，是你自己要来的，我没有叫你来啊。啊，你来的我就这样讲啊，啊讲了以后你不是说嘛，你自己要生出来你自己的想法吗？这怎么又变成我的责任了呢？你不是一开始你就说，对不对？这个就是辩经了哈，真正的辩论就是这个。就这一点上来讲，哈，每个人自己要去决定自己修行的路是什么。好，我们其他的众生说让你参考，甚至佛陀也是让你参考，只不过是对我们佛教徒而言，我们认为佛陀是最好的典范，最好的参考，对不对？但是是你选择的参考他，选择他成为你最好的参考。佛并没有要你来跟随他，这是佛证悟的空性。
有嘞，他去讲给五比丘，他就主动。
他只是讲给五比丘听而已啊。
就代表
他，但是呢，如果你曾经当初是那五比丘之一，对啊，他去讲给五比丘听，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他说的。好，按佛经讲，因为他们前世有很多事的因缘，好，他的目的是要去帮助好这五比丘解脱而已，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讲给五比丘听的时候，他也不是把五比丘马上视为说你一定好要成为我的弟子跟学生，没有，是不是？是五比丘自己，佛陀把他证悟之后体悟到了那样的状态境界，跟五比丘讲一下，五比丘非常的欢喜接受，自愿跟随他变成他的学生。佛陀一开始只是去分享而已啊，对不对？
我比较好奇说，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的6年，他都是在做什么事？
那你去读活所行，活所行，活所行境经，哈，有一本经就是在讲这个佛陀的那个前世哈、哦，跟这个佛陀一生的那个传记的过程，那个就是阿修巴沟下马明菩萨写的哈、哦，都有写这些东西。你有兴趣你就自己去找书看。
对、啊，
对啊，所以我再跟你讲，比如说《活所行境经》吧，《活行境经》还是《活所行境经》，马明菩萨的哈、哦，他有哦，或是你现在看。好像我觉得佛陀教育基金会也有这个哦，讲那个佛陀的传记，大概也就是那个样子，因为也是本的哈、哦，那个古代的那个典籍的思想，好、哦、去记录起来的，对不对？好、哦。
所以结论可不可以这样讲？ 当佛陀哦，比方说他以前六年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概念说他到处在皈依哦，拜师学艺了，拜师和别人。
对。
啊，到最后是不是说，哎，这些老师怎么讲也是这样？
对啊，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啊。
自己难。
不是他就是他没有，他觉得还不满意嘛，所以他自己觉得说还有很多疑惑，所以他自己就坐到菩提树下，说他一定要完全开悟，他才愿意再起来。
所以用现在的角度来看，佛陀当年他六年当学生也不是很好的学生，因为他不满意老师嘛。
好不好？好不好的学生，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嘛，哈。
角度了，叛逆嘛。
不是，他有批判性，哈，他的批判性是在于。他认为每个老师所讲的要能够真正回答他的问题，他跟着那个老师也都是学一阵子，他也不是说一去的听了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当这个老师教完他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东西的时候，还不能解答他疑惑的时候，他是因为被他自己的问题带着走，他不是被老师带着走，他在乎的是我的问题有没有得到一个究竟的解答，而老师只是在提供我的问题的其中的可能的一种答案。本来老师都是这样啊，老师只是这样啊，没有人说老师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啊。
但是学生是不是一般来讲，对传统的大
俗话，
学生是不是都会扒着老师不忘啊？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老师跟学生，以前的老师我也不知道，不，现在的学生跟以前的学生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有吗？你有一直扒着你的老师不放吗？没有啊。
所以我们这种学生在老师的眼中可能不是。
第一个，我不是你们的老师，你们也不是我的学生，所以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是因为你们都要这样叫我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跟你们否认啊，没有意义，对不对？好，今天重点在这个场合里面。我是来分享我对现光庄严论的理解的。我对现光庄严论的理解是来自于我对他的这个论点相关资料的阅读，以及我对他的思考判断的东西，如此而已。好，但是我在讲现光庄严论的时候，当然是夹杂的我过去，我在这个学习佛教或是佛法的义理的时候的这个到现在我累积的总体嘛，因为其实在现光庄严论里面也不必然一定要去讲到这个阿毗达摩里面修道论的这个，但是也不自然的没有，因为同样这个现光庄严论的系统也是瑜伽行的这个系统，瑜伽行的这个系统其实两个大师啦，这个无著跟这个世亲早先都是从这个阿毗达摩系统这种出来的，所以他你可以看到从那个佛教的思想史的发展上它当然是一个修道论的体系，只不过是在小圣的时候它发展出来是我们讲声闻圣的这个修道论，今天它是要以大圣经为主，特别是以般若经为主，把大圣的修行道结构化成为一个像小圣的修行道那样的一个修行道的系统，对不对？我今天原本要讲这个三字八品七十义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上次正师兄有建议我说要有多有互动所以我们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包含这个这些包含在我们等一下或是也许下次要讲的三字八品这个七十义里面那么现在比较有趣的是其实从刚才正师兄所问的现光庄严论就是要把原本所谓主观的真理在修行上主观的证悟要变成一套客观的修道论 的知识系统，有趣的是这个在般若经里面，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在般若经里面佛所讲的是他主体的主观的证悟，对不对？佛在讲他的证悟，对空性的证悟，佛没有刻意的要让它变成一个客观的标准化的修行道，但是弥勒菩萨讲说聚会者能见，未令意解故，是造论所为，是 弥勒菩萨他从修行道的体系重新去看般若经的内容，发现般若经，佛在般若经里面所讲的不只是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智慧而已，其实他也是成佛之道。这个成佛之道是一个大圣的成佛之道，但是这个大圣是涵盖三圣的，所以因为涵盖三圣，所以他有三种智，一切相智就是佛的智慧，道智就是菩萨的智慧。一切智在这里有两，有三个，有佛的一切智，有菩萨的一切智，有声闻缘起的一切智，对不对？先观专论的道智有三个，有菩萨的道智，有声闻的道智，有缘觉的道智。但是这个道智没有佛的道智，因为佛是菩萨道完成了，就成了佛的果，就成为一切相智。那这三智呢，基本的定义你们回去把这个这两页我给你们的，因为这是一些基本的定义，从这个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下面开始要讲的三智八品的这一部分，因为这个我下次来再给大家做一个说明。现观庄严论的八品八章其实都是什么，都是般若波罗蜜的八个面相，对不对？所以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八品的母，般若波罗蜜它在佛智上显现的就是一切相智，它在菩萨身上修行的内涵，菩萨的见到以上的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多就是什么道智。在现观专论里面讲的一切一切智般若蜜多显现在当菩萨要去教导这些声闻缘觉时候，菩萨教导声闻缘觉的知识就是声闻缘觉的一切智。但是呢，如果在声闻缘觉上面的这两种修行者的角度上，见到位以上的圣者，声闻缘觉的圣者，他所拥有的一切智也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内容，这是三智的部分。那四加行呢，三智后面的四加行呢，就是让这般若波罗蜜多从原本的作为对境所缘境要学习的那个对境，慢慢慢慢内化成为他自身亲自证悟的内容的那个过程。但是呢，我下次再讲这四个加行，不是说先做了一切相智加行，再做顶加行，再做这个见次加行，当然最后只能刹那加行是在最后才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三智八品的时候呢，一华尊法师的这个解释是比较简单的，我给你们英文的这一部分其实他讲的是更清楚的那好，我今天我想我们今天总要一点进度了。这个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现在讲以结尊巴这个色拉结尊巴他的这个定义这个已经是分析到我读藏传佛教文献里面分析到最细的般若波罗蜜多有四种，我其实上次讲了三种他还多加了一种，我上次讲的这个文般若就是那个法就是经经文的般若，道般若跟这个果般若，对不对？他还加一个自性般若，那自性般若是什么？就是空性。那么他一一的对这个这四种般若就是自性般若就是空性文般若就是广略广略中广比如说我们讲十万颂、两万五千颂、八千颂以这三本为主，当然一共有十几部的般若经，这个就是所谓的文般若。道般若是什么道般若就是菩萨 他在修行道中的认知的内涵都是道般若。果般若是什么？佛陀的一切相智就是果般若。那果般若呢，只有果般若的界限在哪里？只有佛地有，只有佛地有果般若。好，果般若呢只存在于佛的这个心绪中。那果般若呢，它的性质是就是般若智慧，就是那个最一开始本初的清净的空慧。果般若的性质就是一开始本初的清净的那个空慧，那个智慧。果般若呢，它的面相就是无二智。果般若每个表现出来 aspect， 每个面相都是看到空性跟缘起两个是无二的。我现在是用有英文的部分现在跟你们讲，果般若的是一种我们叫 mega， 就是一个叫果般若是另外就是果般若我现在讲一种，我现在讲这个无遮，我一下子忘记了，在中观里面有两个那个中文一下要怎么讲，我们现在讲那个那有那个华尊法师换了一个那个专有名词我一下子这个想不起来那个专有名词有两种否定的这个方式的第一个就是说英文呢叫 affirmative negation affirmative negation 这个就是这种否定，是说你说的不是什么不是白天就是黑夜就一直的它是黑夜。当这种否定是一种复次的范畴的时候就是说不是什么它这个否定本身会隐含的或意涵的它在正面上它要正成的东西，紫色的东西。那因为我们的24小时只有白天跟黑夜，所以在这种属于是已经有一个大的范围里面的有二分的，不是白天讲的就是黑夜，这个叫做我中文那个有个专有名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affirmative negation 这种否定是会让你可以确定另外一个它所要指涉的东西。另外一个叫做 none， 就是非non-affirmative negation， 就是说否定了一个东西之后不能确定这个否定背后会是什么那个negation 在我们叫 God may God 就是 Gaba 跟 may God， 就是说这个 non-affirmative negation 的意思是说这个房间里面没有大象，就这样而已，它不能说明它没有别的东西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当他说无自性我们讲无自性的时候，讲空性是无自性的时候，他就只讲他无自性的内容而已，这样基本的定义而已，他不会再去指涉这个无自性背后所要说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现在讲的果般若，在佛陀的果般若最高的般若波罗蜜多他所体会的那个空性本身就是知道说万法无自性而已，他不会把万法的这个无自性变成万法的这个无自性背后有一个绝对的真理，他不会这样想，他只知道万法真正的空性的本质就是万法无自性，但是他表现在现象上呢，这是他这边界定的是，但是真理如果说这世间空性是指的无自性，但是在现象上的表现是什么他说因为在这里所界定佛陀的果般若，虽然了解万法都无自性的，可是在现象上有一个如幻 的显现，它还是会显现，啊，但是它是如幻的。这个幻呢，就是不是有自信的，不是有绝对真实的，它还是会显现，对，不是真理。这个在现象上，它还是会显现，可是它因为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了，所以这个显现的现象会显现，但是如幻影，会显现，但没有自信，所以不是究竟的真实。所以这个时候，佛陀的果般若呢，一方面同时，哦，知道万法无自性，哦，但是虽然知道万法无自性以后，哦，它会有如幻的缘起，哦，那这个如幻的缘起是它在现象上还是会出现，可是这个现象上的出现的时候，因为它没有了自性了，所以知道它不自性了，所以虽然它出现，但是知道它没有自性以后，它不是最终的真实，所以它只是如幻的而已。它并不是说没有自信以后就不出现任何东西，不是无了，没有，它还是会出现。可是当你证悟了，了解万法是无自信的时候，你看到的万法是什么？是如幻的，也是如幻的，所以你不会再去执着它。因为在这里所要对峙的都是执着，空性的目的就是要对峙执着。可是他你不能落入两端，这是中观所讲的，你不能落入断灭边了，什么都没有了，无自性就表示什么都没有。因为的确在现象上的确，哦，都是还是有显现的，但是你也不能因此落入长边啊，所以说，哦，就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存在啊，哦，它的因它一定是 A 加 B 等于 C， 或是它的因果一定是这样，这个公式已经绝对正确，也不能这样想。你当你这样想，你又进入了长的思想，绝对的思想。所以他知道无自性以后，他看到世间的显现是真的有显现，可是因为没有真实的自性，所以如幻，哦，但是虽然是如幻还是有作用，幻是有作用的，如果是无就没有作用，不真实的东西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为我们自己那么多的业，这个业惑、迷惑、幻想过程，多少人的，其实很多的梦想就是幻想，对不对？因为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不是吗？哦，所以这个幻是产生作用的，但是知道它是如幻的，还是可以产生作用，这才是妙有。
不
无因说是另外一个，无因说是要否定无因说的，那是中龙树在中观里面有否定四种，哦，错误的说法，哦，来为了要证，其实证成无自性，龙树在中观里面用了很多的逻辑去证成无自性，哦，所以这里面有四种，就是说这个没有时间了，下次再讲好了，哎，好，那是有四种，哦，四种所谓要证明空性的说法。无因说里面是说，哦，一件事情的产生，哦，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哦，龙树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哦，只有一种原因的，哦，不会没有原因，或不会有绝对的原因，哦，
那无因说是随机的，
以前的外道说的，印度当时外道说的，对，印度的外道说就是无因说，就是纯粹讲就是激励的，就是几率，而几率纯几率的，好，哦，啊，因为几率的话就是不能确定是因嘛，对不对？我们讲有因，就是它在现象上是有那种所谓的所学性关联性嘛，而且它有一致的关联性，我们才能建立因果关系嘛。因果关系是重复观察而来的嘛，好，哦，它因为它会 repeat， 会重复它自己，只要出现这个就必然出现那个，有所谓的所学性。我们才能说可以证成是那个样子嘛，好不好？好，哦，好，没有关系哈，哦。我想我们这个先大家回去把三至八品的部分哈，哦，这个读一读哈，哦，这样我在讲的时候会比较容易理解哈，哦，不然还是在读天书哈，哦，真的哈，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